断在寻求你，我们不断在渴慕等候你，我们不断对你说，主啊，你不仅要摸着我们的心，你要得着我们的心，好叫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从头到脚，让我们被你全然得着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你所造，我们也是你所拯救的，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目标，没有别的目的，也没有所求，就一生走在你心的当中，活在你的带领的里面。我们唯一渴慕就是不是在得着什么，来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印证的存在，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让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我们就知道，当我们认识你，深深的认识你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是一无所缺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地上日子不是虚空的，不是飘茫的，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你的心意的里面。哦，何等大的恩典，创造的恩典，拯救的恩典，更是今天有你同在的恩典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愿你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得到你得到当的荣耀，也因着我们的顺服，因着我们的寻求，主让你的心也可以得到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, Amen, 感谢主。来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5章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15章1到12节，1到12节。那这边讲到呢，就是亚沙龙他的叛变，他有些的预备，有些的这个所谓的策划，你就看见了，他真是一个从人的角度，他是一个真是很不错的人，很有能力。或许从某角度来讲，他是很有这个一些的计谋的，可以这样的说。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，十五章一到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此后，亚沙龙
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。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，站在城门的道旁。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亚沙龙就叫他过来，问他说，你是哪一城的人？回答说，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。亚沙龙对他说，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。亚沙龙又说，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，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，与他亲嘴。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，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。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，
满了40年。
亚沙龙对王说，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，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，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积蓄，曾许愿说，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，我必侍奉他。王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。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说，你们一听见脚声，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作王了。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，都是诚诚实实去的，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模式希罗人亚西多佛从他本城请了来，于是叛逆的事派盛大，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
渐
增
多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一到六节，这段经文就是分成这两段，蛮容易分的。那前面就是讲到这个亚沙龙怎么的预备他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王。 那当时也预备蛮长一段时间，所以到第七节那边说满了40年，所以这个人是蛮有忍耐的。那在当时呢，在整个的这个策划的当中，我还是这样的说啊，这个啊，你的策划，你的计谋啊，这个是否周到，是否周全啊？当时这很重要，但是是否在对的时间啊来发生你的计谋啊？我常跟一些的同工啊，特别比我年轻的同工说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那因为他们就说，这是这么好的方法，我学了这么多，我是怎么样对教会一定有帮助。但是我就是这些人都不听啊。那甚至他比较急的时候，有一些的同工啊，可能在这个教会比他还久了啊，这些长老啊、执事啊，或者一些资深的啊，就觉得教会不是这么一个改变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不是特别要谈这个题目。坦白说，你在策略方法改变以前，你需要帮助人能够有个思想的改变，这个叫做 paradigm shift， 就是他观念改变。啊，以前呢，他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啊，因为某个原因啊，他要改变，他需要 understand 这个原因是什么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你这问你身体好啊，说你以后不可以吃这个，要吃那个，没有人，大概我想十个人的九个半听不进去的。你这样，但是呢，因为某个时间的改变，某个环境的改变，那你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够接受啊，这是一种呢，这个所谓处理性的方法，所以 timing 是很重要。那但是如果你认为对的话呢，你不断的会提这个事情。那在整个教会的带领里面啊，我做蛮多这种，不是我一开口一讲以后大家都懂，也不代表他们反对，也不代表他们说不愿意跟从，因为他们就搞不懂。所以呢，他需要有一个叫做 paradigm shift， 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，观念感，哦，原来确实这样的观念比过去比我习惯的观念好。那所以呢，当有一个那底下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啊，要讲的时候，他就比较能够接受。所以我再说一个的计谋的一个策略的发生，一个计谋发生，不仅这个策略这个计谋好不好，乃是需要的时间。那啊，等到明年的时候啊，这个今年年明年，因为我们已经定了明年的方向，也定了明年我们要这个 focus 要做的事情啊。这个我们谈了蛮久，从今年的大概下半年开始，我们就在谈这些事情。到了十月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清楚知道方向。那到了差不多这个十一月的时候，是我们就比较更能够把一些细节讲。那其实很多时候我讲一些东西，我同工就问，那牧师怎么做？我说还没想通，因为我真的还没想通。我只要一个方向，只要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目标，但是真的。给我们多一点时间，我们就发现这个细节就一样样的出来，那这个做起来就比较容易。所以等到整个东西成熟的时候啊，但是然后再跟整个教会啊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交通的时候，那我相信啊，这个整个团队比较容易走上去。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。所以有时候你不用能够急，后面那40年，等我们在有时间在谈这个，那40年是很长一段时间。有些同工比较，或者有些弟兄姊妹比较有先知性，他领受这个先知的恩赐以后，或许说有传道为他祷告以后，他认为他是先知，哇，他就等不及，哇，就讲这个，那搞了很多麻烦的时候，那有人就告诉我，就有时候就讲谈话当中，我就劝他们是我是先知啊。那我说第一个，有些先知一辈子只讲一次话的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当然在圣经里面起码我这样当然有点半开玩笑，就一说圣经里面没有就说他讲太多话，不讲几句话就很重要。那有些先知像以赛亚，哇，他就讲一大堆话。那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，时间 timing 是一个，那时间这个我提了好几次，时间跟另外一件事是绝对分不开，叫做永恒。你能够 control 你的时间，你就知道你怎么活在永恒的里面。时间是跟永恒是不能够脱钩的脱节，所以忍耐这些东西是在永恒里面一种生活的态度，是有盼望的，是期待有事情发生的，是期待神继续的不断的做工。神在我们上做工，我认为不是这一生完了就完了，我认为神在我们上做工是在这整个永恒的里面，将来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境界他会做工身上。 OK， 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啊，就是 时间跟你的整个的神的带领，神可能的计划是分不开。第二个，在整段时间讲到这个亚撒龙，他怎么完成他的一个想法，一个计，你说计谋哈？哦，先不要这么负面的谈这个事情，当然是说他是叛变哈。等一下我会提起这个事情，这个我们就他做，起码这边读到做三件事情。第一天呢，第一个事情就他每天呢，就是在这个通往这个耶路撒冷的大道上面往前面走，然后坐马车，前面有一些人在那边喊这个事情呢，他第一个他要让人家知道，或许他自己先要肯定他自己，他让人家知道他是会负责这个国家很多事情。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当安嫩死了以后，基本上如果照次序这个王位的话，应该就是亚撒龙。这个大卫几个儿子啊，这个死掉的死掉等等，如果再轮下来盖他，所以大卫要所罗门王来做王，是从整个次序来讲是不恰当的，从某个讲是很困难。所以当大卫为所罗门王预备他来做王，大卫花了很多时间为所罗门王来预备，因为照次序来讲，照这个伦理来讲，照这个规矩不恰当。所以相对的，对亚撒龙来讲就他，但是他有个疑问，他说我这样就做，就他杀了这个他哥哥这个暗论的事情，大卫真会饶恕他吗？大卫真的会让他做王吗？如果是他，为什么没有让他就回来以后就直接跟大卫在一起？大卫没有找人家，前面读一段等了很久，大卫王都没有见他，所以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ap， 一个差距在那里。那大卫好像是把就饶恕了我回来，但是他进步真的会让我做王吗？接他的位置吗？所以这是一个疑问，因为对他讲，但是不代表说他不认为他应该是做王，可以懂得我讲这句话意思。所以他进出就带着这个所谓的为什么需要坐马车，需要前面有五十个人，后来这成为一个规矩啊。后来很多的王啊，做王的时候还没做的时候，或是刚做王，他做这种事情，证明他是皇室的人，证明他是皇家皇室的人，证明他已经到一个的程度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儿女，不能再来一个职场，不能在你的家中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谁，而且要活出这样身份。那你要不要接受赵荣基牧师这样的建议？这是见仁见智。好多年前台湾呢，去这个所谓的这个去韩国学习访问了，赵荣基牧师就跟你说，你家的教会现在是这五十个人，你走起路来要像带一个五百人的教会，有没有？不要说不好意思啊，垂头丧胆。如果你教会一百人，你觉得你要在一千人的教会，因为这个叫信心啊。你要不要说这是四度空间？那你的看法，这神学上可以有很多争论。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你要知道你是谁，你要知道神带领你走上一条什么的路，你要知道不论你是谁，不论你是走上一条路，是做正事的，是做小生意的，是做大船的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是皇家的人，你是神家中的人。我跟我们的家庭事工陈真牧师，我们聊了蛮多次，我也跟一些的同工在聊。今天一个的家庭的建造，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帮助孩子知道他是谁。特别这孩子不是从小在教会只是上主日学啊，知道一些圣经知识而已，不是不好。第一个，他需要被恩膏，所以他一定需要被圣灵充满。在恩膏的底下，他应该要知道为什么要被恩膏，因为是王啊，不然你恩膏干什么？因为是王啊，因为你是先知啊，因为你是祭司啊，你需要被恩膏。所以这孩子从小就应该被圣灵充满，从小就需要被恩膏，从小让他要知道他是谁。另外一个，如果一个家庭施工起来，这孩子被圣灵充满，不应该是我牧师跑到你家去为你的孩子来祷告，叫 应该是你的孩子应该被谁来为他祷告叫被圣充满了？应该是他父母啊。在美国的时候，一些弟兄说为我的孩子祷告，我去了没有错。等到说弟兄，你要为你的孩子，牧师我不会。我姊妹，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，刚好他一个男一个女的。我弟兄就问他儿子，你就问他，我不会，我不行，因为我没有这个感，没有这个这个 understanding。所以我们常说有恩高，有恩高就服侍，有恩高有能力，这个绝对对。但你的有恩高有能力服侍，你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来服侍？你是站在王的角度来服侍啊？你是站在先知的角度来服侍啊？你是站在祭司的角度来服侍啊？你不是有能力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？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这个观念一定要配合起来。所以今天为什么在灵恩里面常常会出这些状况？因为他认为能力就是他的，他没有照着神给他的那个身份来用他的能力，可以懂得我讲句话吗？就很有出毛病。你看，真是你打开报纸，打开新闻，有些大概基督教的杂志，就谈到一些真是我过去很看重一些牧师，我甚至说，如果我成为一个牧师，我要像他这个样子，他就跌倒了，他就软弱。有没有恩高？我认为真的很多恩高。如果我愿意的话，我都愿意像他。不过产生结果就这样子，非常非常可惜。啊，最近呢，常常看新闻呢，啊，就有些这个出事，那个出事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第一个很重要，你要知道是谁。亚沙龙这时候还没有做王，不过他知道他是皇室的人，而且他知道如果大卫真是照次序回心转意，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这个嫌弃的话，应该大卫就帮助他，就进到这个位上。而且他真的，圣经说他长得很漂亮啊。因为他妹妹也长得很漂亮啊，高头大马，而且真的很，所以他天生就是皇室的人。我很喜欢用这句话，不是说你一定要长得很漂亮那个漂亮，你会带出一个叫做这个叫做魅力，月色很漂亮的。一个属灵的人，他很漂亮的，他的漂亮是带出一个荣光来，这就是为什么。那我跟你讲，又讲过头了，就讲到别的地方。你有神的荣光，应该是因为你常常与神面对面，这没有别的方法。你与神面对面，他的荣光不仅光照你，你就开始被他的荣光光照，他的荣光慢慢更多就停留在你的脸上，所以慢慢你的脸上也可以带出荣光来。林道亮牧师我看过，他正发光的。有一个牧师我没有碰过，不过他的儿子告诉大家说，叫 Gordon Feet， 他的父亲，我读了他蛮多东西，我非常喜欢他。他是这个福音派，这个灵恩派，不过他是在福音派里面非常被尊重的一个学者，圣经学者。他的儿子说，当他爸爸从书房出来的时候，他脸会发光的。那你就马上就知道他是跟谁碰过面的，绝对不是跑去什么卡拉 OK 啊、电影院啊，不然会发光的，发不了光的，因为他与神面对面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在整个的属灵的生活里面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近神，仰望神，等候神，你要知道你是谁，你要知道你的恩高从哪来，而且你要知道你一定会得到神的恩高，没有别的，因为你跟你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神常常面对面。当你有恩高的时候，即脸上有荣光，你讲话的时候，你举手，事情就会发生，就这样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你的那个位置上，所以他跑过很多地方的时候，那就开始就讲了，哦，就很多就因为那条路上本来叫解经要告诉我，那条路上就当这个皇室或者大卫王走过的时候，很多人要请愿的话，就在那个路上等着他，所以他故意走这条路，除了显明他的身份以外。虽然现在还不是王，不过他是皇子，那他就做一个王或者一个王是应该做的事情，一个就是要帮这个百姓解决他们的问题，生活的问题。所以很多人就在这求问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会在路上问？因为这是在当时解经家告诉我们，这个是当时这个王所做的事情，所以他确实下来就解决问题。那这个当中有一个是对的，就是他解决问题，不过有另外一个是不对的。他说：“啊， 可惜我不是王，如果是王的话，我不仅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告诉你的答案是什么，我就实在可以帮你解决问题。但可惜我不是王，因为大卫还没有让我做王，可惜啊，不是王。所以呢，当你跑来跟我讲有问题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一句，哦，你突然发现，哦，我给的答案很有帮助，很多安慰，很多鼓励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那没办法，我只能告诉我建议是这样，因为我不是王。如果我是王的话，我不仅告诉你怎么办，我帮你处理这个问题。哇，把这些有需要的胃口都吊尽这些的人呢，本来就有问题嘛。这第二个很重要，当一个人找到你，但是你不懂，你不知道就不知道。当一个人找到你的时候，我的这三十几年操练，人家跟我讲什么，我从来不会马上就反应，因为他的问题我真不知道。第二个，他告诉我他的问题，我知道一些问题，我也做不来，我也不能够，因为他的老板是他的老板，我不是他老板。那怎么解决问题？他一面讲，你就一面祷告，就这样子。讲到他不想讲，这时候求神，这是第一步，你就祷告，免得乱讲，没讲一些东西人家听也听不懂，或没讲一些东西把他胃口跳得很高，到就那怎么办？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真的，牧师你要不要告诉你这样讲啊，但是我不能，你要不要告诉我的丈夫，你要不要告诉我的妻子，你要不要告诉我的父母，牧师做父母说你要不要我跟你找个时间，你好不好跟我的孩子谈一谈。这次我在海外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妻，牧师你一定要跟我的孩子谈，因为我的孩子只点名，如果牧师怀他一定要跟我谈。所以在家还在他家吃个饭，那他的孩子就问一些的问题，那个孩子现在在人生一个转捩点的时候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就在他整个人生过去是很不稳定，可以这样的说，是一个基督徒，在这个家庭长大，但是是很不稳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孩子对神还是有个心在里面。那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你看，这个孩子，我真的不是熟到什么，而且这孩子生活做什么也不是我熟的。不过听完他讲以后，我就把他讲了，照着他讲做一些分析。我说有些东西可能需要调整，有些东西那不是重要，有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你要执着，都是他的东西，没有一样是我的东西，因为是他讲，他晚上很得安慰，我认为。我就问他你同意吗，他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要说出来，那第二个该怎么办 OK， 他听完，哦，牧师这很好啊，那但是我该怎么跟我老板讲呢？但问题是我也不是他的公司做事，我就说你就跟我这样的一起来学，当你跟你老板讲的时候，你先祷告，跟你老板讲的时候就像一样，当你讲一个问题听听你老板讲什么，讲完一大堆以后照着你老板所讲的，你再稍微的给他一些整合一些分析，老板刚刚那个你讲那个我觉得有点困难，我做不来或是什么原因，但另外一个你讲的很有道理，我觉得很做得来。请问你这样的跟你的老板对谈呢、是你的问题，可能你的看法跟老板一样，你这样谈的时候你要跟你的老板吵架是很难的，你不是一生气一个就说然后我不行我就这样。先不要做传道人，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做事的时候他真的很热心，他甚至说为主来做，但为主我最后 end up 的结果是说为主来做会跟老板吵一顿的。如果说我说为主来做跟同事吵一顿呢，你觉得为主做的应该都跟人家吵架吗？那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，坦白说这不是智慧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为什么生命？因为你到一个程度已经不再靠自己，你是靠神，你不再靠自己回答什么，你不靠自己的聪明给他，哎呀这样子。我现在很少，大概我应该避免当他讲一堆问题，然后我就蹦出来，哦，这简单嘛，这是最糟糕的一句话。你没有说他讲回答这问题，你说这简单嘛，你没有说你真笨了，其实你跟他说你真笨，是不是这样说？ 这么简单事情都搞不懂还来问我，那我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。我也听到当有人告诉我说，哦牧师啊，哦你这个教会的问题简单嘛，一二三这样处理，我就听他讲，听他讲这个处理的他怎么处理，完以后我再问他讲三点，我在这三点我再问三个问题，他没有一个人可以答得出来。我也没说说这简单了，我没有说他笨，他突然感觉到，哎呀牧师我多嘴了，这是智慧，这是智慧。可能呢，因为我的背景，因为以前在做事，因为在国外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不是你随便高兴讲什么讲什么，讲出来人家一定就听你的，就是他这心中觉得你讲有道理，他表面上还是装，他还是装的不服你啊，因为这是在职场，这竞争的环境，到最后他要自己说，我真不行，我真是比你差，我这个东西我真不懂，不是你来指教他。所以在公司做事的时候，感谢主啊，神给我这样一个恩典，我也很，当时开会的时候我会很执着，不到最后我突然发现，我跟他一起，我们是同一个层次，但我们的工作关系我跟他很多执着，不过最后老板说，这样我们就照 Jim 的方法做看看，是老板 back me up， 这是很不一样的事情。那我再说，不是一下这样的，是学习了很久才有这么一个人所谓的观念或者果效。所以第二个很重要，你需要照你的能力，再说你需要照神给你在那个岗位上应该有的工人所发挥的能力，再说这样的工人这样的能力不见得是你天生的，也不是你的经验。我还是讲在职场，等到我们这个我是学纺织做布的，我们做沙发布，做汽车布，做飞机布，所以那个利润比较高，做这种衣服布利润就不高的，尤其东南亚都在做这种东西，所以要做啊，有一次那个生产这个布的时候，多少？因为大概是几天哦，所以都跑，就一个布机出事，但很多布机做同一个布了，不过有一个布机出事，那更糟糕是那个问题是我也刚才分享过，因为那个布机出事，那个瑕疵不是料的瑕疵，是那个 pattern， 那个模子，那个花样的，刚好呢就在一寸的之外。因为在我们的房子里面，如果靠这个边的一寸之内的瑕疵是可以让它过去的，但刚好已经进到这个布里面的超过这个布边一寸，所以全部变成是次货，那是多少钱的事情啊？公司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们有五个厂，这是专门产这个。那完以后，有个女工，她在那边，我去的时候，我在30，大概还没到30，29吧，30出头，他已经在那边做了40年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那要不要换那条线？我就祷告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就祷告啊，走过去祷告，走过祷告。有一天呢，我就站在那个有个女工啊，在有好多女工啊，因为要补这个瑕疵，就补这个时候要换那条线。那个布是在这边一堆布，然后弄就抽上去，一个机器拉上，然后就下来一个很长的一个平台，所以女工就站在这边再看那个布。那我就这个布是这个样子，就拉上去再下来，我就站在这个布的底下，这东看看西看看，我就发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你看不到那个瑕疵，所以我再跑到那个女工的那边再看看。最后就把这个女工头啊，这个做事 Stella 你过来看看，你看见瑕疵了？他说没有啊。我说就是我们在搞这个布，他就有点笑我，哦，他说 Jim 你看错，你大概是看另外，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布机嘛，好多女工在做同一个布同一个 pen， 不过这个就错的是在一个女工来负责。他说我说就是这个，你看我做这个事情就轰动了整个厂，从厂长开始每个人来看，马上那个东西不敢报出，因为报出总公司一定要骂一顿的，你怎么给这个品管啊都到哪去了，马上把布这个加工的上交的全都停掉，然后就单单拿一块布，就那个布啊，到50几码的布做一个加工，然后就送出去， 每一个人，我只做一件，把布反过来加工，就是轰动整个厂。亲爱的同工，你在职场上不要认为你的职位是高是低，神给你那个机会你就发挥那个机会，就是所以到最后面我离开我的部门，甚至调到另外厂，后来回到总公司，后来在总公司又派到另外最赚钱的厂。很多时候，一些时候我不能够说很多，有些时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开会的时候主理问你，哦，妈把 Jim， 我的名字叫 James， 哦，我们把 Jim 找过来看看他的 opinion 是什么。有时候说这个东西如果是这个厂在我们在 Massachusetts 这样的个部应该拿到 North Carolina 去加工会比较好一点。哎，他们真的把整个生产线就搬过去。我不是厂长，我还没做到这么大。你突然发现那个影响力是蛮大的。牧师你好厉害，不，牧师不厉害，是牧师所信靠的神非常厉害。他能够拯救一个人罪人，难道坏的环境他不能够改变吗？第一个，你知道是谁，你知道你做的是 show， 你是一个 royal family， 是皇家人。你的这你祖先也好，你的这个源头上就是神，所以在整个当中你有恩高，这个恩高是让能够 fulfill 你的责任。 OK， 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就是刚刚所说的，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不论是高是低，是顺是逆，这时候你要尽力做的，做不来弄不来问题，不要说这关我什么事，其实那个关我什么事，写报告也不是我写，那时候我刚出来才做事而已，才做事大概第一年还第二年，最多是第二年，这关我什么事，你们去吵，你们出事自己去扛。哎，完以后我就为这个祷告，从来没人想到是我解决这整个东西的问题。所以同工在这上你要忠心，这是这个，所以 royalty 是很重要的，你的皇家的身份，你的忠心，这个 loyalty 是很重要。那第三个是什么？这边只要有人很感激亚沙龙，就向他跪拜。亚沙龙没有说很高的那个价值，就下来跟他握手，跟他亲嘴。第三个很重要，一生你所最后你。能够，你如果觉得有影响的话，不只是影响工作，更要是影响跟你在工作上跟你有关的人。当我离开公司的时候，有个另外一个部门的，啊，我们只是碰到面而已，因为我是第一个 shift， 对，我是就白天的 shift， 他是晚上来上班，所以呢，他是第二个 shift 还是什么？所以经过他是负责整个 shift 啊，这个，啊，他说俊，我听说你要走，我说是啊。那你怎么都早不告诉我？我就告诉你有什么，因为我就办个啊，这你我相信人很讨厌我，因为你在跟你讲这个找你麻烦。他说 no， 我非常高兴。虽然我们谈的东西啊是工作上的性质会有这个拉扯有冲突，但我非常喜欢你，因为你帮助了我们的。然后他蹦一句话：你在那边做两年，比有些人在那边做二十年还做得多。那我讲这些你一定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，我只是让大家能够 understand， 我们不是随便一个人，我们不是随便你们只是谋生，你真是可以产生影响力。可能在当时有些人对你的观念看法人态度都不太对，不管你有用还是没用，或是你有贡献还是没贡献，是你对他有帮助还没有当助，是产生影响力。不见得每个人都捧你，不见得每个人都跟你嘻嘻哈哈，但是从心里面他知道你对他的整个的对他的工作是有帮助的。有一天呢，是另外一个部门，这个负责人，他这边大概也是党国元老了，做很久那个长，就跟我说 Jim，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你看到那个我要告诉你，他就带我去看一个布机，他说你看到这个布是出的织布这个出的瑕疵，我要告诉你啊，这个以后你看就比较清楚点。我就笑笑，是否你的工头告诉你的？因为是我告诉他的工头是这样的，他那个布机那个布出了问题，怎么看都看不见，不你从某个角度来一看就清楚。 那时候我在上，这个人已经快六十几岁，你就知道他年纪多大。哦，他脸通红，因为他说要告诉我。祷告，我说我告诉你，因为我已经告诉你的，你的那个你的工头，他才会告诉你这个事情。我再说，他虽然是很尴尬，他觉得这么老经验的人啊，都是这个看不出来，这我倒看。不，从某角度，他非常 appreciate 我，因为我这样的做可以帮助他的生产的品质会增加的，啊，不怎么怨这个。我讲这东西，我还是说，因为我感觉到，为什么我们讲天国文化，为什么我们讲这个什么父天父的爱，这些东西只跟我认为只跟一件事有关。我要知道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你是谁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信主跟不信主那什么有什么？如果信主就为了将来上天堂，哦，这个环境这么糟糕，哦，这个环境那这么糟糕，我的办公这么糟糕等等的。一个看法说，哎呀，好糟糕，我就躲起来了。另外说，好糟糕，原来是神给我的责任。所以三样事情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试讲。但是第一个，整个的策划计划是有时间，你不要急。在整个的环境当中，有三个事情是留意的，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职场。第一个，你要知道是谁，你在那边要发挥一个所谓的天国文化的功能，你要发挥一个皇室的功能，因为你有恩膏，因为在这恩膏里面，你有权柄能做该做事情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那个环境当中，不论大小事情，是你的部门职业事情。但我不是叫你故意跑到别的部门去给人家找问题啊，不是这个。就虽然有问题听了，不要说这不关我的事。当然你的部门很重要，但有人跟你讲的时候，就为这个祷告。真的祷告对我来讲，千万不要把祷告变成一个模式，不一个仪式，不一个宗教的规矩。祷告是你的 lifestyle。The reason 你祷告是说，因为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解决。你跟我讲了半天你的问题我也听不懂，就是我听懂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解决，因为我不是你。但是借着我的 intercede 代祷，我可以帮助你从神那边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且在那个当下之间，是你面对你的困难或者你的老板的同事，你知道怎么解决问题。几年前我们谈过什么叫做代祷者 intercession 这个字的意思，最简单的意思 draw closer and have a conversation。 什么叫 intercede？ 就是 draw closer and have a conversation， 意思说你跟神靠近一点，然后跟神有对话，这个叫做代祷。不是代祷把你的困难带出去，不是代祷完神要给我一个答案，要跟神谈话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点。神说这样这样，哎呀，神让我听不太懂，你就靠近一点。神再讲一遍说，我还是听不清楚，再靠近一点。神让我不太懂，那懂了以后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帮助那个人？所以解决问题，因为这世界充满问题。如果在这种问题当中，在这混乱当中，你走出一条路来，你马上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那第三个，这不是说你表明你多么有能力，因为你影响力最后的结果是要需要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他们能够得着的。所以第三个是什么？这讲到就有人向他跪拜，就说哦，感谢他，甚至把他当成一个这个一个皇室人啊，这样。但他马上就下来跟他握手，跟他亲嘴，他 show 他的 compassion。他不是对事情有兴趣而已，他是对人有兴趣，他对人有这个热忱，有个热心。所以我很喜欢保罗说了，你们做你们的事父很多，但为父之心的人很少。今天我常常如果有机会回到以前的服事地方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还不是我在那边做些什么，做关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啊。所以回去以后啊，是这很感谢主啊！我们发现这几十、这二十年，我回台湾这二十年，基本上我们的关系还在那里面，你讲得很亲，很亲啊！我觉得这成为一个 royal family， 一个贵族的家啊，在一起啊，这样的话，我相信啊，在这任何环境里面，我们都看到神的家也在因着我们的缘故会被建立起来，在我们的生活在工作岗位上。 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真的我相信如果弟兄姊妹刚刚这几方面你能够抓住，甚至能够活出来，我真正的相信你，你不仅会大大蒙福，我更相信你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因为神的心就是这样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我们来为刚刚我们所思想的有些的回应，有些祷告先为自己来祷告，然后完以后你可以带我们有些的祷告，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，我们所领受的。主啊，我们在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现在我们上所成就的，愿主的灵继续在我们上做工，愿人继续在我里面做工。主啊，帮助我的弟兄姊妹，让我更多更多的进到新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知道你拯救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罪得赦免，就能够得永生，能够进来，然后再得恢复我们的身份，恢复我们的地位，恢复我们的见证，恢复我们的功能，恢复我们的影响力。何等宝贵的救恩，何等奇妙的救恩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。